各位好，今天10月1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晚上啊，我媳妇嗷一嗓子起来了，告诉说，哎，这今儿这美国股市怎么了？跌这么厉害，然后开始呢，就叮咣五四准备这补仓，因为他那个留了一部分空仓，准备这个随时准备一部分弹药吧，准备进去，当然也没补多少了，这个因为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下滑的趋势，也很有可能是市场的一个恐慌性反应，那。为他就这一边补仓一边问我说："这今儿是怎么了？这是？"然后呢，我说："这不很简单吗？我说没看新闻呢。这中国呢又对这稀土进行了这种管控，这个管控呢其实是一个相当严的东西，就是说那个要求外国公司在出口任何含有哪怕0.1%中国稀土材料或使用中国精炼或者永磁铁制造技术生产的产品之前呢。"必须获得中国的批准。我说这个一出来之后呢，肯定对美国股市有巨大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科技用的玩意儿。那美国股市我们也都知道，它这段时间涨幅比较大，然后呢大量的涨幅资金呢集中在这个就是它那个七只吧，我不太熟这个话，这个高科技股上。那而且呢 AI 这边的领涨，还有各种芯片，说这个一出来以后呢，市场肯定会恐慌的。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准备加仓的一个节奏嘛。我反正是这么觉得啊，这种都是机会。就像，4月7号黄金坑，就是川普给砸了一黄金坑之后呢，真是挺赚钱的。我比如说，还真是挺赚钱的。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就。跟媳妇儿探讨一下这事儿吧。这其实呢，这也不是说那个中国呀，第一次出拳，什么概念？就是中国不是第一次用稀土来要挟这个世界，然后呢，或者要挟某一个国家。而且呢，这一天之内呢，就这几天之内呢，连出了4拳，是什么呢？一个呢是这个对这个高通去年的一个车联的软件的一个收购案。然后呢，和英伟达呢5年前的一个这个 AI 终端的设备收购案呢，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这是一圈，然后这是两个芯片的大的厂商嘛，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呢是对是美国到中国呢，停泊的船只呢收取罚款，这是针对的是这个美国对中国停美国的船只收取的那个钱的一个报复。那第三个呢，是加强呢对美国芯片，包括英伟达的这个人工 AI 这个芯就 GPU 啊这些东西的这个管控力度，对吧？中国的海关呢就已经开始在各大港口其实开始部署了，对半导体货物呢进行严格检查，这是三个。那对市场动荡最大的就是这个稀土的管控，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样的话呢，基本上跟美国的进行某种程度的长臂管辖是一样的。这个咱们必须要承认啊，必须。美国是用了它的长臂管辖，进行了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这种关键性的物资进行的这种管控，跟中国今天干的这件事情完全一模一样，这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异，就是两边都是这么干的，这说不上什么正义非正义的打仗吧，对吧？都是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连出这四拳之后呢，就导致了。美国股市的这个崩，就几乎，你说它算是崩塌式的下跌也差不多吧。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一晚上，因为昨天我媳妇儿挺兴奋的，在那儿折腾到那个下半夜了。因为这个她那边关市场的时候，日本这边都夜里3点了嘛，3点多了嘛，折腾到那会儿还挺开心。但我估计她埋伏那个往下。补仓的这些东西应该能挣点钱吧？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这个都是他在操心的事儿，我们家这事儿我管不了哈，这是大概我只管赚钱。大概呢就是这么点事儿。就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会如此，各种解读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这边的解读呢，大概呢从纯技术角度而言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我的专业。这不太可能是我专业。我那会儿读这个读电气工程和那个自动化的时候呢，稀土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能够卡全世界命脉的一个东西。当然那会儿已经开始中国在布局了，这个是一个挺早的一个事情。那但是呢，我有自己的几个大概从4个方面，我认为这回是中国又打了一次稀土牌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这张牌呀有可能过期。 就可能跟说这个东西，那过期能到什么程度？大概是这样的，这个中国打稀土牌呢，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是从2010年的时候针对日本就干过这活儿。这是那个2010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因为钓鱼岛那个争端，也就是日本这边称的尖阁列岛这个争端呢，中国呢暂停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事情，当时就暴露出来一什么呢？就是西方这边啊，西方世界哈，这个美国、日本、欧盟啊，对稀土供应链的极度的依赖，对吧？当时呢，中国呢已经控制了全球这稀土产量多少呢？90%和加工的95%，就是它已经控制到这个程度上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从那会儿开始，稀土呢就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名牌。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元素，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像这样的这个用呢，不是第一回用，而且呢，23年开始到25年这段时间用了好几次，对吧？多轮的出口管制，就是包括今年的4月份也7种的重稀土，不是轻稀土，是重稀土的这个限制，还有10月份这个突然啪叽又来了这么一手活。那这方面呢，有一个小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从2010年开始，你就知道自己对于这个稀土供应链的脆弱性，但是呢，你到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这个脆弱性给改了？在西方这一块，经过了15年之后，其实改善程度不算大，是这2年才开始提速的。就那会儿，他们已经开始啊，觉得说，哎，我一定得把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稳固性，哎，给它固定下来。那开始干了什么呢？就头10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响应这个，就开始有这个西方不是开始有反应吗？那2010年的事件之后呢，日本就迅速的开始了行动。这他这个迅速，咱们画一引号啊。2011年的时候呢，日本企业呢就和政府机构啊，就投资了2.5亿美元。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矿产公司就干这活儿，支持呢在马来西亚建厂，就开始做这事儿。那他将这10年里，日本将自己对于中国稀土的占比呢，从多少呢？从80%降到了60%，就10年20%，你说它快还是不快？这个东西就不好说，对不对？OK。那而且他2012年呢，也跟越南呢启动这个联合项目，对吧？也这个聚焦这个算什么呢？重稀土的提取，因为中国在重日本的轻稀土这一块还可以，但是重稀土这一块确实是会差很多。那美国怎么干呢？美国在2010年的时候啊，美国国会啊通过了一个国防授权法，对吧？将稀土列为了这个战略矿产。结果呢，7年之后，2017年的时候，才重启了加州的一个矿，啊，就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美国的稀土矿，就大概是就重启了这个矿。2017年7年的时间，对吧？2018年第一任川普的总统豁免了这个稀土关税，但启动了供应链的审查。欧盟的多少呢？就是欧盟资助的。就欧盟这个脑子吧，你就没有，就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他妈的白左那劲儿又上来了，干嘛呢？就是。他干的是资助回收项目，他要把这个稀土重新再从那个生产那个废旧那些元件里再回收回来，哎，这个东西他花的比较多。所以呢，就是你看啊，日本资助，美国自己开采，那因为日本本土没有这玩意儿，然后呢，那或者是很少，那这个美国自己开采，开始做这个动作，然后欧盟资助回收，看上去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但是。都做的比较慢，就是日本人那已经干成这种活了，那这个好几年的时间才降了20%，那这个好美国7年的时间才重启了一个新重启原来这个矿，这就甭说了。那欧盟这边呢，其实也挺扯淡的，那每年呢大概回收呢是4000吨，就到现在为止可能是每年4000吨，差不多这个主要这是它早期的这种推进。那到后来呢？20年之后呢，就开始呢大量的进行，再开始做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 美国比如说吧，美国的国防部呢就投资了4.39亿这美元，用于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对吧？资助这个在德克萨斯的重建这重稀土分离厂啊。然后呢，2021年呢，拜登呢也签署了这个建立关键矿产工作组啊，这个推动这个通胀削减法，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补助啊。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呢又发布了国家国防工业战略，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到2027年的时候实现这个矿山到磁铁全产业链，满足什么？国防需求。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别的先不管你，我至少能够满足我整体的国防的重稀土的需求，对吧？所以然后呢，就大概这个就开始这个转起来了。这是他在这个中期的时候，2020年之后开始陡然开始加速了，对吧？那欧盟呢也是，对吧？到设定的是什么呢？到三零年的时候，本土开采的10%，加工40%，然后回收25%，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澳洲当然也有了，对，因为澳洲呢是西方这边呢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西方世界里最大稀土生产国。到2023年、2027年的时候要3倍增长，对吧？澳大利亚政府要提供补贴呀，这个支持美国与日本的联合加工啊，大概是这样的。近期呢也就开始强化，因为什么呢？3月份的时候啊，川普呢签署了一个叫什么立即增加这个美国矿业生产的一个措施，这个一个行政令，这还不是一个法律，这是一行政令，加速许可和动用呢国防关系法呢，就是那个优先这本土的项目。就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弄着，所以您看这时间啊，时间是今年的3月份川普干了这事儿，然后4月份那个中国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稀土的这个七种重稀土的这个管控，对吧？这是完全是针对美国这个自己生产的。那然后这跟乌克兰达成这个整个的矿产协议，因为乌克兰有大量的这个稀土矿。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把这个泽连斯基请到了白宫，而且是互相之间虽然打，但最后还是签署这个协议，就很简单这件事情，他需要这个，这是一个战略型的这个措施，对吧？那这是一个。然后呢6月份的时候呢，就是美国和中国呀短暂这个谈判嘛，谈判就可以了，就是恢复出口。但是10月份夸击一个新限制就出来了。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一直在打这个稀土牌，以及其他的这个有色金属，包括其他一些稀有这个元素，比如钨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这种牌。那为什么会打？我刚才说了，这是你可以看到15年以来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船，就是整体的建构供应链，其实呢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技术和专业知识确实有缺口。为什么？因为中国掌握的这个技术，有好多人说这个技术原来是那个美国人的或者日本人的或者其他国家，这不重要啊，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是人家开发出来你拿过来用的。我跟你讲不是这么回事的，工业上这些玩意儿你在实验室里你做出来的，我其他的我不懂，就是说这工业上的生产，那你在实验室里出来，或者是在你的这个运转的这个样板车间里出来，跟你实际到工厂里生产不是一回事儿。你很多东西都要去改的，甭管是生产的流程还是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都要去改，就是你包括甚至于这个溶剂啊萃取啊，对吧？那目前来讲中国在这方面必须要承认它是领先的，美国现在已经失去这技术了。就像美国原来那个最大的火箭叫什么土星五号，那自己都生产不了了嘛，对吧？自己都没法生产，当然他现在用不着了，有这马斯克这块出来了。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原来一直在强调环境和这个监督，因为美国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包括其他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产能搁在中国？是因为你这在我这儿生产，我第一个成本特别高，这甭管人员成本、设厂的成本，还有其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什么环保成本、环境成本，他不愿意承受这样的环境成本。因为如果你做这个稀土的这个生产的话，你要进行，中国是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来生产的。为什么？因为它把一大就所有成本都低，人力成本，然后呢这个土地成本，还有什么环保成本，它可以不做无害化处理。 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进行稀土这个战略性的生产的时候，它是直接把这个有害物质，就是加工剩下的这个有害物质直接排放的，就那一片几十年之内你是什么也种不了的，那个东西你种完以后就是全是各种有害物质，你而且当地的这种癌症发病率什么都是飙起的，但是他不在乎，他的环保成本、社会成本，他完全是为零的，他就说白了是吃子孙饭。你这样的这个东西，你是从价格上你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的。虽然整体这个市场并不大，大概现在应该是有不到100亿美元的这个市场，那因为它这用的东西都很少，加一点就可以嘛。那这但是啊，你如果是你在这边生产，让你无利可图，你还生产吗？有些东西你是觉得说 OK， 我这个我必须要自己生产，因为要保证我的整体的安全，但是这个东西军民两用嘛，对不对？我如果自己生产的话，那自己生产稀土那不合算，而且也批不下来。你看美国如果他要是想批一个稀土矿然后重新提炼种稀土，你自己想想看，他得经过多少道手续，为什么他7年才重启一个矿啊？就这么简单啊。你这么着生产的时候，你是会造成环境负担的。那这些环境负担的话都犯成本，中国不在乎，所以它的成本就非常的低，它可以让你这个，然后西方世界就把所有的这东西夸叽就扔给中国了。你不是想害你子孙，你愿意挣这份断子绝孙的钱你就挣呗，都觉得是如何，结果一下吧唧让人给卡了脖子了。可是这个东西也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你一旦说用这个方式你去卡对方的脖子，西方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技术，也不是完全的说把这个环境这种成本说都不能承受，对吧？那你像那我就大我把它归到这种比如国防安全的这个美国通过这法律，那我干脆就认了呗，那我就直接保证我国防生产啊，对不对 ？OK， 那他是能够做到这件事的。而且呢，这块牌，他几年之内他可能会失效，因为美国已经在27年的时候，我国防的这个就是2年之后，他的我所有的这个种稀土的这种，包括这个轻稀土，他的这个产能，我就从矿山到磁铁，我就都可以能够做到了。大概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上，那它渐渐的这么着就能缓过来。那工业上的估算，就是我看过一个 paper 是什么呢？就大概来讲，它应该能够在5到8年的时间就可以替代中国。但如果它是重建这条产业链和技术的话，那它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上，就是从纯生产的角度而言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它基本上衡量了一下，算是5到8年 ，OK， 好。那我就可以再替代这个事情了。那这样的这个，那就是说这张牌你还能打多久？就是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这张牌你还能打多久？如果你现在不用这个牌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话，在中国而言，这张牌再过2年就有可能失效了，至少让它缓过来了。哪怕就像日本那么慢，它的替代率从那只增加了20%，从80%到了60%。OK， 但是它依然在缓缓的走。如果你的份额一旦到了30%左右，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说白了，你虽然还是举足轻重，但是也不是那种不可替代了。我大概压缩一下嘛。而且这个回收的技术如果再高一点，美国现在开始用什么？就是用这个从荧光灯里。这荧光灯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叫白光就是日光灯嘛，从那里开始回收了，就它已经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这就很麻烦。所以第一个他为什么这会儿打这牌，就是我一定要打，那过期不候，这个牌是会过期的，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针对的是什么？美国股市，因为美国现在最大的经济亮点，就无论川普再怎么说，我这个啊，这制造业回归，有着多少人打算投这个钱，如何如何，但是通胀高起，对吧？他的这个人的收入，因为你通胀出来以后，你肯定这个就类似，就相当于你收入在降低嘛。虽然你也有涨工资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实际上来讲，它有一个传导的效应。那美国股市是整个美国经济最亮的一个点，这个也是支撑整体社会信心的一个东西， 它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股市崩了也就崩了，对吧？那美国股市真是像崩一下，那就大量的这个钱就付之流水，那对整体的经济信心是一非常大的打击。那美国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股市高科技股领跑，就包括这个芯片 AI 什么的，就都是这样在领跑。打击的是什么？那稀土这一块的这个限制出口，打击的就是你的这一块的这个信心，打击就是你这些公司领头的这几家公司，应该是七家吧，让你把你的这个整体的信心打没，大概是这对你的经济上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打击的作用。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你看这个时间点是在哪儿？中东这一块呢，就是川普自己都意识到了，对吧？川普自己意识到说，我刚把中东这一块，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哈马斯这一块给摁下去，签了这个协议了，你给我玩这一手，他自己都意识到了。那这一块的这个起自两年前10月7号的那次大屠杀，那在这一块已经打了两年的时间了，整体是战乱，然后呢这边整个的中东动荡不堪，对不对？ OK， 他一旦把，虽然以色列一直占着极大的优势，那甚至于呢还可以有余力去打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事儿，美国也动了手，用这个 B2 轰炸机干掉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些东西那证明我现在确实有掌控力，但是只把哈马斯这个整个的这个拿下来，就签了这个协议了，证明这块要开始走入到一个有秩序的这种程度，就可以这么解释了吧，对不对？ OK， 那这块火呢渐渐就熄下去了。俄罗斯那边俄乌战争已经拖了，这是四年了吧，这是三年多四年的样子了吧。OK， 那像这么长时间的俄罗斯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就好多人就可能就俄粉就在说这个俄罗斯越打经济越好，这个大致于什么呀？就相当于哈，这个打那个强心针，就是打去生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原来战场上用的，啪吃一颗这个可以让你清醒一天，回头你得再睡两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吃这颗这东西效果越来越差了。而且这两天俄罗斯的股市也是断崖式的咔叽就下来了，那它本身的经济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人力也没有办法支撑，生产能力虽然有中国这边在后边隐隐约约在支持，但是你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支持，对不对？甚至于中国把那个兵工厂都已经开到这个俄罗斯境内了，说我把整个厂子不给你，你去生产去，那这种东西都已经能够做到了，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弥补它的损失。那乌克兰虽然是说受的是也是很艰难，但是毕竟后边呢，随各个欧盟这块还是站到后边，美国也站到后边，虽然各种各样的这种扯后腿或者怎么样，不给这个不给那个，但是它始终有一条线在这搁着，就是保证了乌克兰有足够的抵抗能力，甚至偶尔有一下可以自己跨机干你一下的。而且乌克兰到现在为止已经干掉了 38% 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生产能力，石油生产能力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几乎就是应该算是唯一的这种命脉了，就是它这个命脉是特别只有这条是最粗的那血管吧，说白了那这个是出问题的。所以呢再往下拖下去，两边虽然都很难，到底谁能扛到最后？俄罗斯现在连北朝鲜的兵也上了，现在连古巴都已经去了1000人，就到这个程度上，那他已经捉襟见肘的这种情况，而且他是进攻一方啊，而且他的武器说白了是不如这个是乌克兰这边受的这个北约呀，然后这个美国支援的，所以他的损失会更大。我不知道到底它的战损比是多少，但我估计是1:1:3、1:4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这种状况下，能支撑多久？那两边的火都可能要熄，就是中国能够火中取栗的啊，就是说能够在其中获益的，这两边的事儿都可能要歇菜，都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就这么简单。那我现在干嘛？我现在借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你一下，让你，我要是现在把这个牌打出去，因为他过两年过期了嘛，然后争取一个好的谈判的 一个价格。这说白了就是我争取一个好的谈判的价格，那我能够争取多少利益是多少利益，因为这块明显很难回天，就是你很，因为以色列这边那是摧枯拉朽，这是肯定是赢定了。那俄罗斯俄乌战争虽然还有一定的变数，但是大趋势也是差不多了。那我现在不打这张很可能过期的牌，那等什么时候？我现在只能用这个方式来争取更好的这个对我谈判的利益。而且就是马上他们可能见，比如说川普说 APEC 会议上会不会见，两周之后。他虽然在他的那个这个 Twitter 还应该是传他那所谓的那个真相传媒吧，是说了说啊我这个没有必要见，但是再翻过头来，川普这个话你不要去当真，他该见他还是会见的，他可能就是要重新再衡量这个战略利益，那我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或者是如何如何，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现川普的嘴啊，骗人的鬼，就不要信，就是他说的很多话，他今儿说了，他五分钟之后就会忘了的，那你就不要太相信这事儿。所以呢，那这张牌就打出去了，这是因为这个整体的地缘政治对中国已经开始走向不利了。还有一是什么呢？这很有可能中国对于芯片这块有一个突破，这个已经就是中国的这个光刻机很有可能已经开始进入到就是高先进制程的，就深紫外光这一块的，那它那个已经开始先进制程，这可能会投产了，就是能够突破技术上这个难关，能够生产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了，就是7纳米以下的。它原来这个做7纳米的这个东西呢是用多次曝光的，对吧？ OK， 好，多次曝光啊，然后怎么着7纳米5纳米，它成品率低，成本非常高。为什么华为手机很贵？它其实不一定说是一定赚你的是什么呢，赚你的这个叫什么钱，赚你的这个爱国的钱，对吧？那它很有可能是因为成品率比较低，成本太高了，所以他现在开始他要卖的贵。那这回很有可能他已经开始，中国有了这种这个叫什么呢，有了这种技术性的突破，他一旦这种先进制程能够进入的话， OK， 好，那就是突破了一个门槛，他就不相当于从另外一个台阶到了更高一级的台阶上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他用的这个模式，我把你这个什么这英伟达也好高通也好我给你严查进口芯片，我就不跟你干了，我就让你这我就要用自己的，他大概用这种模式来就是保护自己的产业。这为什么？这有一个佐证。黄仁勋呢，他一定是英伟达的老总，黄仁勋他得到的消息一定比我们要多，而且要详细。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跟一直以来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个芯片生产能力跟我们大概有个两三年的差距，或者是至少18个月，但是呢他说他是以纳秒来计算的，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他在这句话说的只是在前不短的时就是很短的时间，前几天一周还是10天说这句话，你看这个时间卡得多好。所以很有可能他已经得到消息，中国在这个高端就是先进制程的芯片上已经取得技术突破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回就这么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是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什么这回中国一定要出拳打这个事儿。比如其他比较次要原因，比如四中全会什么的，其实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当然四中全会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往往是安排经济上的一些事情，这个四中全会原来一般都是起这个作用。那如果说通过这几拳打出去让川普这一边感到疼了，让美国政府感到疼了，然后争取一个好一些的谈判的这个价格，那大概就是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结果了，对吧？那对他安排四中全会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好的这个开始，就是经济往下经济好安排，经济的政策以及它的目标都好安排。那川普这边说了，说是11月1号开始要对中国再加征100%的关税。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搁在11月1号？留出了这段时间，大概这个这有20天的时间进行某种程度的谈判。 那看能不能把这个搬过来。因为川普我们都知道，他所谓的这个交易的艺术都一直在用嘛，所谓的一直用。可是你川普这个人吧，就我一直在说，我因为我既不是川粉又不是川黑，对吧？他的政策我有支持有不支持的，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问题，他只要一碰到中国，就他妈一定会出问题，就脑子不知道怎么了，就死住了。他始终认为我可以用对付其他国家的方式来对付中国，这是做不到的。你看到的中国跟你理解的中国还有实际上的中国不是一回事儿，你们没有真正理解。到今天为止，美国政府大量的人员对中国并不真正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一到中国这一块就吃瘪。而且呢，是什么呢？中国从一开始川普第一任的任期，对吧？一下被打懵了，然后到他第二任的任期最开始的时候，那已经开始打得有来有回。到今天，中国已经开始主动出击了，你还没觉出来你的对中国的政策以及对中国的这个理解有问题吗？到今天他还没觉出来，还是你我想没想到我被打懵了，然后我就要给我再回首一拳100%的关税，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你那种交易的艺术能跟中国打交道的，就像你跟一帮你甭管是不是体面人，但至少是表面上体面人去打交道的这种礼貌或者怎么样同阶层打交道，你是不能跟一个流氓这种方式打交道的，理解这件事吗？美国政府到今天没有真正理解，大概就是如此。你也不知道中国有多大的韧，经济上有多大的韧性，老百姓有多大的这种忍耐力，对吧？而且你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能干出什么来，心里就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预判，这都是问题之所在。所以看着往下走吧。我个人估算，这个100%的关税应该来讲不会真正实行。在这段时间，两方面，因为中间还有一个APEC会议嘛，它这个还有一个四中全会这边会有一个紧急的磋商，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东西整个的给转回来、转过来？就看这20天左右的时间。我估摸着这个关税不会落实，双方这个讨价还价有一个这个折中的一个结果，大概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